翻到我们的圣经《马可福音》第11章，那从这里进，其实是从第9章就开始了哈。不过一步一步的走，快靠近耶路撒冷了哈。那基本上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了，所以呢，等于说呢，这是最后一次进到耶路撒冷。可是，这个进去呢，成为他再来的时候的一个序曲，就是一个开场了。哈，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11章，我们会看到，当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事实上是很风光的哈。大家哈，就是以王来带他来迎接他哈。但是这样的一个礼遇呢？用礼节来待他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却把他带到十字架上去。好，所以基本上他进到耶路撒冷，事实上是在影射他有一天就要在这里审判。等一下我们会看哈，也就是那个橄榄山哈。但是这个等于是要他再来为王审判的一个开场。好，马可福音第11章，我们从第一节要念到第10节，1到10哈。那我们请两个人来念好吗？一个人念1到5，然后另外一个人请念6到10哈。我们请两位来念，马可福音第11章第1到第10节，好，请看谁要念哈。
我来吧。
好，啊哈，好。
第一次是到1到5，一个
一
人
到五，
啊，1到5，好。耶
是
稣
的，
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他们。
好，再一节，对不起，再一节，第6节，
门
再一
徒
节
照
那
着
个，
耶稣，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迁去了。
好的，那请另外一位从第7节念到第10节哈。
我来吧，他
好
们
的。
把驴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地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不，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
然后
”哦，
何
高
塞纳
高，
是
高
何
高。
塞纳是，你刚才念那个第9节再念一次来，第9节。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好，麻烦把那个里面的意思，何塞纳的意思也念出来好吗？你那里有没有？
”
有一个
有
小，
何塞纳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是称颂的话。
OK，好，第10节你念了吗？请再念。
念过了，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
好的，好，那等于说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要进耶路撒冷了哈。每一次他到耶路撒冷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去守节。那么现在是要去守逾越节哈。在犹太人守节日的时候。他们总会唱诗篇118篇，好，那你们先打开诗篇118篇一下，诗篇118篇的26节，诗篇118篇26节。 好，哪位帮我们念一下118篇26节？
耶和华是神，他关照了我们。28吗？
对对，
你是我的神，我
二十六，
要二十二
一一
十
八二十六，二十六，
哦，26。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
好的，好，谢谢文英，欢迎你哈，好，好，我们现在看到耶稣进到耶路撒冷，那他们是从耶路撒冷的东边要进入耶路撒冷城，哈，那那里有两个城市呢，两个靠近的这两个镇呢，可以讲镇了哈，可能没有像城市那么大哈，那叫做伯法奇和伯大尼哈。那伯大尼我们都很熟，对不对？就是那个后来死而复活哈，那个拉撒路哈，他们耶稣跟他们很亲的一个家庭哈。那么这两个地方呢，是耶稣常去的地方。好，他有时候会回到橄榄山休息，然后再到这个城里面去。所以从那里，那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要去村子里面。要牵一只驴驹来，好，这是第三次，而且是跟前两次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个场景，这一次有？哈，那我想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谈到圣经里面先知的预言。好，那么现在请你先打开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对不起，不对，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我有给你们那个纲要里面第19节哈，我用的是哪一节？但是你打开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十、十七、十八、17节念起，好，十七、十八，然后接着我给把19节给你们了，好，好，哪位？彼得后书后面。新约圣经后面彼得后书第一章17节，好，翻到的人就请帮我们念一下哈。
是吗？我来念吧。
好的，请念。
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然后再，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语更更确的言语言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好
第
的，
一要求，
好，到这
抬
里
头吧。
哈。哎，到19节哈，谢谢陈姐哈，好的。
不客气，不
彼得
不
在
好。
这，彼得在这里告诉写是个书信，告诉念书信是我们的哈，就是我们这些，他把我们称作说没有见过他却爱他却信他的这些门徒哈。那他说呢，他记得他们怎么样在山上见过耶稣的容貌。荣耀的容貌有没有？我们念过了哈。这个跟一个先知的代表，一个跟这个律法的代表哈。所以这两个对他的门徒，三个门徒哈，是很兴奋的，竟然可以看到那两个风貌哈，他们心目中的大先知哈，还有那个哈摩西哈。但是呢，神却让耶稣独独让耶稣。显明出来，他发光，然后还从天上宣布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彼得在强调的。我们曾经有这个经验，但是呢，他要告诉后世的人，我们这些特别是末世的人。今天我的题目叫做“极尽末期”。哈，我们所谓的末世的时候呢，是从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后，就是末世的开始了。 那在这个时候，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是一个靠近了，好，已经在门口了，好，好，那这里彼得要告诉我们哈，即使他们经过这种看到耶稣自己发光，容貌发光，那一刻，彼得事实上是没有特别对耶稣有什么样的感受，他反而是看到说，哎呀，他们三个在一起哈。可能摩西啊、以利啊，他觉得说，为了他们两个的缘故，我们就留在这里吧，彼得把他们三个并成一列哈，看成是一样的哈。这是耶稣一直心里面很沉重的，他们为什么不能认识神的儿子，救世主、受膏者、弥赛亚？那彼得到后来的时候，就盯着我们这些后来的门徒，他说：“我们即使有在山上看到。”这么清楚的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面貌，但是我们也听到声音，可是对我们又怎么样？也没有让他们特别的认出来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说，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要再犯他们这种毛病的话，他就提到第一章的19节，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哈。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17章说。很多都是从旧约出来的，好，所以我有帮你们列那些经节哈，我不只不过是举一点点例子而已哈。真正的、更确定的、让你更肯定的是旧约的预言，所以他们认不出耶稣来。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的借口，包括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哈。旧约的圣经都很清楚地提到以后圣殿会怎么样，然后呢，法利赛人他们，不是只有法利，犹太人哈，他们那些特别是领袖们呐、牧者们呐，他们是怎么样的在违抗神，都有给他们警告。所以彼得说，让我们这些后来的基督徒哈，我们要对于那个旧约先知的预言呢，更有确定。它会像一盏灯照在暗处一样，啊，那让我们的心里面有蒙这个启示，有圣灵的光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才是好的，好，然后我们要等着耶稣，等于说在我刚才讲到了哈，马可福音第11章，事实上是引开了耶稣再来的一个先声，我下面有写啊，先后的先声音的声啊，就是一个入场了哈。好，所以今天啊，我们有一个学习，就是说彼得在事后才体会到，其实先知的预言对我们的信心很重要。如果以前旧约都提过了，那我们就要信服。到后来哈，耶稣讲的跟那个门徒说，你们要信服啊，相信的信，服从的服。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把这些预言，我提出来的前面的那个旧约的预言，先把它我们先过一次哈，在你们的这个纲要里面，看你们要翻还是说看你们的纲要就有了哈，上面都有哈。好，他现在所处的这个橄榄山呢，就是以后他要再来的这个山哈，那他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以西结曾经形容。这个圣殿的没落，哈，所谓的没落就是它后来会被整个毁掉嘛，哈。那事实上，在还没有毁掉以前，他就看到一个异象，就是神的灵从代表神的同在的圣殿，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献上这个圣殿的时候，哇，那个场面有多么的！壮阔，然后呢，那个神的荣耀的同在，那个祷告的，这个祷告的殿的整个的那种他们的设计哈，包括诗班敬拜一切哈，而且他那些很精确的设备哈，都是金的，然后这个很壮，就这个圣殿对犹太人来讲是他们的荣耀了哈，是他们的荣耀，他们可以夸，就是可以夸耀的，这是我们的神的。一个同在的一个象征，但是在那个时候，以西结书就告诉我们， 他看到是神的灵哈，神自己从里面开始离开那个圣殿，因为里面怎么样？里面甚至有那个拜偶像的，甚至有做那些很不道德的事情的，你竟然把那个偶像的哈，把有那个女巫师哈，把那些偶像东西放在那个圣殿里面哦，好，所以呢，神是百般的，怎么讲呢？忧伤可以这样讲。当然，大卫跟所罗门都知道神不住人所造的殿，但是他们的心意，好，愿意为神造这一座圣殿呢，就成为他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敬畏神、敬拜神。好，他们不可以帮神放任何的这个形象的，对不对？神不容许他们雕刻任何的形象。可是这个圣殿就像以前摩西他们的那个会幕一样。事实上，领着以色列人走完旷野的，就是那个会幕，也就是代表神是他们的王。好，那以西结书在形容神的灵开始离开圣殿。哈，如果神的圣殿没有神的同在的话，那就等于是比一般的建筑物还没有什么价值啊。哈，不管它是用什么做的哈，那它是从东边出去的。从东边出去的，所以耶稣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东边，这个橄榄山上呢，也就是神出去的这个方向。好，那个时候你看他的形容啊，好像慢慢的移，慢慢的移，从哪里移到哪一个门，移到哪一个门，然后从东门就出去了。啊，那个景象呢，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我想也是舍不舍。也是很伤痛的，哈，那圣灵是会有忧伤的，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我们看到的虽然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要受死、要受难、要受死，哈，要被定罪、要被定死，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信服旧约的预言的话，我们就不会留在那种坟墓里面的悲伤，还有门徒们怎么样？连他复活了，都还很害怕、很忧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旧约怎么谈这个橄榄山，谈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景况。哈，我在这里有给你们，撒迦利亚书第14章4跟5节。好，撒迦利亚书14章4跟5节。好。我们请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你的纲要？上面有哈，还说你要翻也可以。旧约的那个小先知书，撒迦利亚14章4跟5节。
我来练吧。
好的，我把门关一下，让妈咪在听这个圣经。好，请念。
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这山必从中间分裂，从东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雅年间的人逃离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好的，谢谢阿妹，谢谢哈，好，这个是耶稣再来的景况，好，就是在讲这个橄榄山上哈，朝东的橄榄山上哈，这个从耶路撒冷朝东的哈，那么那个时候呢，它呢山要分成两半，那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会分成两半，就像大地震一样，可能有地震哈，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审判呐，等于说是没有机会了，所以刚才我讲的哈，以斯结11章23节哈，我好像没有给你们哈，那里提到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 那座山上，就在指这个橄榄山。好，那以西结是提到耶和华离开圣殿，他停在橄榄山，然后现在呢提到耶稣从橄榄山进到耶路撒冷，那么有一天他降临的时候，就是会在橄榄山，这是我们的那个旧约的这种形容哈。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到我们的那个内容来哈，11章哈，马可福音11章哈，你们找一下哈，第10章的尾巴，那个巴迪买喊耶稣的时候，跟这个时候马可福音11章，他们纵然在喊，在向耶稣，我们刚才说看那个诗篇那里哈，在这里向耶稣呼喊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刚才我们念到第10节，对不对？哈，第10节哈，嗯哼，那里提到第10节，好，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何塞纳是有拯救我们呐，好，还是说有赞美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作者特别提到说，他们比较属于是称颂赞美的话，哈，能对耶稣非常的奉承就对了，哈，他称颂他的名，哈，好，那么他喊这句话跟第10章巴迪买喊的话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上次提到那个瞎子，哈，最后哈，那第10章巴迪买他的那个喊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哈？那个是他信心的一个认定点。耶稣特别强调说，他的信救了他。
师母，他那
马
个
福
巴
音，
迪
哎，是，
买，谁？
嗯，
巴迪买是说可怜我吧，但是这一天人喊的是说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
巴迪买怎么喊？
他是说大卫
还
的
可怜
子孙
大
耶
卫
稣，
的子孙，
对，
对呀，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他直指着这个王大卫的，他们提到大卫的时候，一定跟王国或者王有关系，因为大卫的王国就是神的国，就是那个在他们的心里面的认知的话，好，那么现在在这个十一章，他们怎么喊的？大众群众那个瞎子是自己一个人喊的，大卫的子孙，他马上就把耶稣放在那个王的位置上面，好，那么现在呢？实际上说是用王的这种礼遇来礼遇他，礼待他哈，甚至把那个衣服都铺在地上，把衣服铺在那个驴驹上面哈，然后让他坐在上面，把他们的外衣哦，等于说我的这个衣服哈，拿让你来坐，哇，那个是多大的一个礼待哈！呀，然后地上也铺，就好像我们在铺地毯一样。那是一个对王或者对那个得胜者，的那个将军啊、王啊得胜回来的时候的一种欢呼哈。那他们在这里的呼吁有什么不一样？刚才我们说那个巴迪买是大卫的子孙，哈，大卫的子孙特别指耶稣这个人，哈，好，那现在这个马可福音11章这里呢，其他人有没有什么看到什么？他们喊的是什么？
佛祖，大卫，
大卫之
大
国
卫之国度，佛祖大卫之国。
呀，大卫之国，好。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两个，一个是被耶稣称许的信心，信心的对象是谁？是耶稣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么来到这个群众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思思念念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国度。连那些门徒都一样，他们甚至想到我们要在这个国度里面得个一官半职。虽然他们对耶稣的这个欢迎，对耶稣的这种这种称颂，用诗篇来称颂哈，可见他们的心里面就是一直想着我们的这个犹太国，我们这个以色列民被拣选的这个国，神的国。 当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来之后，马上就颁给他们律法，而且很肯定的一再的叮咛他们，是福是祸，就在于你们遵不遵守，遵不遵守神的话。好，但是他们到现在的时候，即使是在罗马政府的这种权势之下呢，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这个国，我们是神所拣选的，还是非常的非常的优越感的，可以这样讲。但是问题是，这个国度的这个君王，这个国度的掌权者，他们却等于是不在意就对了。好，我现在要凸显两种认定哈，一个是认定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因为这个他们知道什么叫大卫的子孙，就特别针对他是一个人，一个王，他本身就是一个王。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百姓众人哈。我以前提过哈，这种群众心理哈，这种群众的这种运动也好哈，其实有时候是会让我们很冲动的哈。大家都会认同了，相信那个时候十字架下面的一些人哈，其实就是这其中一些人，等一下就把他当王来迎接，等一下就把他放在。实际上当这个强盗来看，当一个罪人来看，所以这个场景是很雄伟的了，可以这样讲，那我们再看一节哈，再看一节十一节，十一节，接着再看一节。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
耶稣就进去了，被欢迎进去了，马上入了圣殿。然后呢，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圣殿里的物件。那天色晚了，然后他们又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这是这一段的一个，等于说进去之后算是一个，终于就一天了，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大家想象一下大家想象一下，或者说稍微有点对于这一段的一个感受一下，我们认为耶稣在这里的整个过程有什么样的情绪感受啊？一般的人的话，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欢迎仪式的话，我想是很兴奋的哈。那我们看得到耶稣的心境吗？我们感受到耶稣的心境吗？大家可以分享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觉得，我当时修基督生平的时候，受难周的时候，有一本书叫《耶稣的言语行》，所以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到说，耶稣可以被那些人喊着何塞纳、何塞纳引到城里去，但是呢，他们又会把他钉在送上断头台。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句话我一直记得，但我现在再看一下，我觉得。主耶稣被送上断头台之前，他们喊何塞纳、何塞纳，迎接他的时候，他心里是知道的。我觉得这样的心，我觉得人做不到。他知
你觉
道，
得说，你觉得说他还忍得住啊，沉得住气，是不是？
对，
这是
因为
应
我觉
该
得，
说吗？
对，因为他也知道他会被犹太人送上断头台嘛，就是被杀嘛。就但是。我觉得说主耶稣是了解人心里的那种软弱吧。我觉得这个是耶稣，主耶稣那时候是全人嘛，全人被迎接进去。我觉得只有一个主耶稣这样一个完全没有错、没有就是没有罪的人，我觉得他才能忍受得了这种。不是说不知道，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地方，我去一个地方，神感动我说他现在对你可能很好，但是过一段时间就这样。那就让我一次又一次经历耶稣被钉死，一次一次经历朋友之间的关系、工作的关系，一次次经历
哎，开头很好，到后来莫名其妙被钉死，然后一次次就是让我经历说，哦，主耶稣当时你是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当然，事情慢慢好之后，也经历他的一直复活。当然，这种经历可能我都说已经快100次了，因为这10、20年我信主以后都一直经历。开始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到后来才知道原来主耶稣要我经历他的当时的这个心情，所以我就觉得说，你越经历你就越懂得哦，主耶稣的心，你越经历，然后现在就越来越熟了。所以现在如果说有的情况是超乎我所想象的，好像意外的好，我就想哦，可能钉十字架的时间也快到了。所以我觉得这20年，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主耶稣一直说。你去走走我那条路吧，所以我觉得他就这样，就是这样，对。
好的，好，谢谢，其他的其他的呢？前面第10章的时候刚才我已经提到说他明明知道是的，他知道，所以他对那两个要左要增大的那两个门徒他说我的杯你能喝吗？我的喜你能受吗？那这个呢，在人看来是一个欢迎，是一个王的一个威风，可是。我想，耶稣的里面的心境是不一样的所以等于说，我已经提到，就是说，一个知道进去是做什么，可是他还是去面对了那其他的有没有其他？就你从念念这些你不一定要从别的什么去解释这一段，就说你从这一段，你可以体会到耶稣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吗？他有什么表态吗？
师傅，我
这样。
想那个，没有，我不是表态，我是想那个，提个问题，就是那个，伯大尼是不是有两个呀？一个是我记得是约翰福音里说是许约翰的那个什么约旦河外伯大尼，还有一个这个伯大尼，这是不是不是一个？这个应该离得很近吧？那个好像是应该离得比较远吧？
对，这个是靠近耶路撒冷的，是的，
就是玛利亚他们住的那个。拉萨路的那个伯大尼，好像还有一个是河
这
边
个
的伯大尼。
对，那个受洗那个，这个是靠近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东方的，
伯大尼哈。
是的，这个伯大尼是那个有没有那个那个谁呀、啊？刚才我说谁复活那个，
拉
他
萨
的
路。
家，啊，对，他的家，他的，啊，他们家，是，所以等于说有同个名字，是不是？我再确定一下哈，我的印象中是我没有特别去注意哈，谢谢你提出来，我再确定一下，
好的，
再次跟你们做一个确定。
因为我看地图，他说要是施洗的那个河边，好像离这个就很远了，
呀，是的。你是从哪一节看到那个施洗的这个地方的伯大尼呢？
好像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多少
没关
章？一
系，
章，
我在查，没关系，我在查。这样的话，我们把它搞清
约
楚
翰
哈。
福音1章28节，对，
就谈
就
到约
是
翰
在
嘛，
约旦
对，
河外
约
的，
翰嘛，
对，一章二十
是
八节，
，OK，好。那我也会再去查一下哈，那就是一样是伯
好，
大
谢
尼的
谢。
地方。好的，谢谢你提出来。好，那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说耶稣什么样的心情呢？有没有，炎弟兄？
我跟刚才那个姐妹。对，感觉差不多，就是说，因为他也知道，就是这，我觉得我就是这种舍己的，也是希望我，就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吧。他明明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他明明知道过两天喊钉他十字架的还是这群人，就过了2天，晚上就还是这群人在那叫喊，然后，但是他明明知道，就是还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他愿意为我们钉上十字架，对。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在服侍中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也是我们，并不是说只服侍自己家里人或者可爱的这些人，然后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人，对，是需要我们像耶稣这样。
是的，好，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人？就是我们去体会一下这个时候耶稣的心境哈。为什么他？哎，是，请讲，请讲。
哦，不好意思打断你，
没
我
有，
觉得
没有。
到第一声的时候你，然后我觉得他肯定不会，耶稣肯定不会很兴奋，我想他反而是会很忧愁，因为这些人最后会因为耶稣而跌倒，会散掉。就现在这个时候，这些跟随他的人是以为耶稣要来推翻这个政权了，然后要做王了，
是，
这个。然后，但实际上，最后耶稣却以他们完全想不到的方式死了。然后那个，所以他们会让这些跟随他的人很失望。我想他这个父的心，他是为这些人很忧愁、忧伤吧，为这些人。然后他自己，我想会不会有一些，有一些，肯定就是会低落的情绪，不会说很为。为很像这个人的，他就是截然相反的，就是和在场那些人的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体会是这样。
是，等于说他的心境跟所有的群众，包括他的学生们的心境，我想那时候门徒们非常的荣耀哈、啊，非常的有荣耀啊，哦，那个，你呀、啊，跟完全是不一样的哈、啊，你看有一次。看着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像母鸡，要把你们造句，在我的荫下保护你们，却不肯。”哈，他那个感叹哈，还有吗？是不是有一种情况哈？你们在谈的是说，哦，明明知道说进去是一个牺牲，是一个难走的路哈，但是我还是愿意哈，就是没有退缩哈。刚才我们在提的是这个哈。那另外一个层面哈，有没有人会本来是说我要走的是十字架的路，我要我愿意喝主所喝的杯因为他说过嘛，要做他的门徒就是要舍命，要背上自己十字架。但是有没有人会在这种欢呼声中或者所谓的群众的这种拥护当中哈？会忘记了呢？会忘记了，或者是会把他的前面的那个苦悲呢？会把他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我想也有可能因为我觉得我刚才提到那个群众的那个欢呼，群众的行为哈，很多时候我们会在那种所谓的成功啦，哈，所谓的这个成就啦，哈。所谓的不可一世的那些声誉的里面呢，我们会失去了我们的使命感。是什么让耶稣执着于，就是一路就是进去，而且他也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哈。然后我是看到这个第九节哈，第九节这里提到说，哎，不是，对不起哈。第十一节，十一节，我们刚念的十一节了吗？他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然后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你们有什么感想？这一节，他进去之后，他马上就进到圣殿，第一个事情进到圣殿，然后看一下，观察一下，然后又出城，这个让你有什么感觉？
好像
那
他
就
去
是因为，
看了，该看的心里有数，然后完了就走了。
该看的，为什么你认为他是该看的呢？
我想他关心的吧，就是他作为在地上要关心的，
他心里面对于这个圣殿，就是我这是第一个，就是进去要去看圣殿哈。我就在想说，什么样让耶稣可以走完这条路？当然，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顺服父神的旨意，顺服到死。哈，他这个顺服度，哈，那我是觉得这个跟一个人的这种使命感，哈，就我有这个使命，那我有这个，我这个使命从神领受来的， 然后我就坚持执着守住这个托付啊，因为他到后来，这个约翰那里有提到哈，他进去之后他就有一些讲道，有一个祷告哈，有一个非常美的约翰福音17章的祷告哈，就在那段时间，他就讲是一直加强跟门徒们讲一些道了哈，就不再像以前就是一直在医治啊赶鬼，他就针对门徒了哈。那他有一个很专注的，刚才说关心哈。而且首要的一个使命感，我们就会从一个人的使命感看到他第一个会想到什么，最重要的他会做什么哈。那我就看到耶稣第一个就走进圣殿。刚才我们说过，圣殿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同在。其实那个是他的殿。那当然，他是以一个神的儿子的身份在世上。记得他12岁的时候去在圣殿中嘛，然后那个他爸爸妈妈已经走了，守节完走了，结果他就没有跟上去，就留在那个圣殿里面。然后当他父母亲走了2天又跑回来的时候，才找到他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拉比哈谈论这个圣经的事情的时候，那他们就很着急哈，说你怎么可以让我们这样找你哈？耶稣回答什么？有谁记得吗？
耶稣说：“为什么来找我？我不是应该在我父亲的殿中？”
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节好了哈，我们记一下这个经节哈，在路加福音，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2章哈，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19节。
49。
49，
好，路加福音第2章49节，四福音里面路加福音第2章49节，陈姐，你再念一次吧，好不好？
好的，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们，
接下去，嘿，或者或做。
哦，这个对，或者。岂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吗？
是的，好，
他，
非常好，好，就这样，那个时候他说这个话，下面说他父母亲不明白哈，那是他父亲的殿，因为
都
他
不
以人
明
的
白
身
他们。
份在，岂不知我应当啊该做的，刚才有一位说该做的，是的，该做的啊，什么叫做？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上次弟兄提出来哈，就是该做的，以我们的神为神，然后对他该做的、该行的义，哈。那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吗？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好，所以这个又牵扯到我明天在那个中国培训里面讲到的意向跟使命哈，一个人的使命感呢，他的意向就是他有一个要顺服到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意向了哈，就是意向哈。然后呢，这个意向的当中带着一个使命，就是要进入耶路撒冷，即使那些欢呼声。那些很虚夸的，那些人不是有心的，很虚夸大家这样子的时候呢，并没有让他把那个最重要的事情给在他心里面最以为念的应当做的事情，并没有让他忘记，不是说忘记了，并没有让他把他割开了。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有时候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手，我们的先后次序、轻重，还有应当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啊。这是我看到说他一进去就去圣殿里面，然后去圣殿呢，还到处看了一下那些用物用的东西。你知道圣殿里面那些用的东西哈， 都是很精心神的，按照神的材料，它的尺寸，它的任何都是按照神的意思做的，就是非常精确的，而且都是分别为圣的。那这个时候耶稣就这样看了一下那些用品，那是一个神圣的记号，那是他父亲同在的一个代表。所以上次炎弟兄提到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个时候我就看到耶稣他第一次进到圣殿里面，看一下圣殿的东西，他一心一意，他所念的就是神自己，他的父亲，天上的父亲也是我们的父亲。然后也是紧紧的把他的托付放在心里面，没有让其他的事情来移开他的焦点。好，还有没有人想要回应这个问题？从刚才我们念的这几节里面，回到马可了，回到马可了哈。OK， 有没有谁要回应？我提过，我们在看这些四福音书的时候哈，我们要有一个在现场的那种感受哈，就是我们跟着耶稣，如果我在那里的话，我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怎么样去体会。这个时候马可写的时候是经过彼得的叙述，经过彼得的回忆来讲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个味道，那个当时候的场景啊，彼得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当然有那种很多成败的一个很大的一种感受了哈。但是当他再次用回顾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告诉马可事情的时候，很仔细的，耶稣进去看那个用品，用那些那个器具，他就把它写出来。
师母，
哎，是，请讲。
他会不会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这也是他本人最后一次进到圣殿里，而且这个圣殿之后就没有了嘛？
是的，
然后
是的。是的，
特意过来再看一眼这个，
是的，
之后也就没有，而且他也会用它来，就是圣殿以后也不是现在这种这个一个建筑物了嘛，以后也是在我们的对模式也会换了，对，
嗯哼，是，我想耶稣抓住的是那个精义的，那个里面那个精华的意思，哈。那到了之后，我们的身体，我这个人，你这个人，我们的信徒的身体，包括身心灵，就要成为圣灵的殿了。其实后来的殿是我们这个人了，好，那也就被神造成灵宫，好，这个是一种转换，但是它是相通的，好，是的。是的，不会再有了，再看一眼哈，就说的也是哈，现在看到就是一片墙而已了哈，呀，连那个门都被封掉哈，你说什么？
对，我说，而且他作为犹太人，他应该是来过很多次，这次是最后一次了。他说，你刚出生不就是来，包括那个西面遇的他们的时候，
是的，
就是他从小就来这里，对，每年都来，然后这次最后一次再看到这个，
是的，呀。Yeah， 所以他那种意义是很不同凡响的，可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了解。那些门徒就这样跟着去，跟着出来哈。耶稣说什么，他们就是这样子，不是装糊涂了，真的是糊涂，就是不明白。嗯哼，是。还有没有人要回应呢？
师母，我想他，在这个时候他，我觉得是一种告别。
哈哈，告别什么呢？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认为他告别什么？
到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已经预备好，他要就是快要结束在这个地上的这些使命。我觉得是一种告别，可能这一次以后他也不会再进圣殿了。
等于说对于他的世上的整个的一个行程做一个 结束了，对不对？好，他提到说我们要趁着白日的时候做工，那么他的白日就是时间到了啊，是是，嗯哼。所以那外面的欢呼声，还有里面的心境里面的一个心理的那个哈，心里所存的那个意念呢，其实是差别很大的哈，差别很大。嗯哼，也是孤单呐，我是认为他也是很孤单的。嗯哼，但是也不孤单，因为他知道他是为谁而去，他知道他的父的心意是什么啊啊，还有吗？
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有点孤单的感觉，就是周围那一堆人都不明白，包括跟了他三年的那帮门徒，可能就看着就看热闹一样，觉得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时间，
是。
然后彼得写这个，可能那当然是后来他明白了以后才让马可写的，但当时他也是那种，对，可能就很兴奋的，不知道耶稣为啥要进圣殿来看一下，反正就觉得可能挺有仪式感的，挺那个什么。
嗯哼。嗯哼，
没有人明白他自己要去耶稣，
是
自己到底是
是有时候走这
也没有人明白
的路，是有时候走这条信仰的路哈。当你知道你的意向是什么，当你明白你的使命要终结在哪里，哈的时候，然后你有一个效忠的对象，你有个顺服的，是你的天父的时候，世上也是孤单的。有时候会有这种孤单的这种其实这个时候的天国的文化跟那个时候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以色列神所拣选的民的这个文化是不一样的，有没有？那就是为什么跟那些文士都格格不入啊，所以那边会有一个差落差，然后会有一个真的就是孤单啊。刚才从前面的分享就提到说，好像如果我明明知道我这条路不是好走的，好，那我还愿意这样走进去，事实上是需要勇气，事实上是需要一种决心哈。那我个人我的难处比较什么，你知道，我难处比较是孤单。如果是我的话，那种一个，我不是怕独处的人。可是那种孤单是一个我不会形容，我就在想哈，如果我是耶稣的话，因为他有人性嘛，我们都有人性哈。那对我们来讲，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就忘记说，哦，这次来是来受死的耶。好，有人就会在就沉醉陶醉在这种哇很风光里面啊，齁，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魔鬼跟耶稣试探说怎么样，你不用上十字架，现在就可以给你得到荣华富贵了。你现在就可以高高在上了哈，只要你拜我一下，只要你听我的，哈。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哈，有的人会这样。那我个人呢，我就在想说，可能那个孤单是我会比较深刻的一种体验。
而且像我觉得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还说啊，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同走天路，当时耶稣连个同走的人都没有，然后那些人也都完全就是不理解，就等于是他一个人走这条路，然后
是的，
而且看见他们那种被群众这个带来的那种兴奋，就是完全都不明白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耶稣可能看
着
也
但是前面
也有点无奈。
群众的兴奋事实上是很容易挑起人的血气的，对不对？人的那个情感面的那个热腾腾的那个的哈呀，是。
那12个门徒都已经嗨起来了，
是的，
然后他们都不知道会怎么样。
是的，嗯哼。还有没有人可以感受一下说，如果是你的话，什么会是你的一个难处？哦，像这样的一个入场。然后马上要就很快的啊，过了逾越节的时候就要知道说自己要走的路是什么。
我觉得，前几年经历的时候，我觉得特别不明白，然后就怀疑。那经历到最后，终于有一天经历到你终于懂的时候，好像信心就饱满，就开始知道哦，就这
OK。
些。我觉得神就是借着这个，不断的让我经历，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学习，或者是怎么样的关系， 开始总是觉得哦很好，但后来怎么突然间，有的时候觉得真的很无辜、很委屈。但是圣灵就一直说你经历一下，然后就会突然间跟我讲，原来是要我经历这些。那我觉得后来就慢慢的就变得很有信心，然后有信心之后就变得哦看透就知道了，大概这个情况一出现就知道哦，接下来可能会是这样，然后很
你
多
所
事，
说的哈，对不起，等一下，你所说的很有信心，那个信心的意思是怎么样？你可以
信心就
再，
是说，神不，就是这件事情发生是 unusable 的，是不通不是很正常的。那我就觉得说，就是说神让它发生，因为神若不允许，它不可能发生。神若不允许，没有人为我，没有人伤到我一根头发。那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之后，然后有的时候也很难过，但神就会说，我若让它允许它发生，你怕什么？然后以往的经验就一直就出现哦，每件事情到最后的解决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那时候你要保持仰望神，那时候你若不保持仰望神，你就看不见这是原来神要我学到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信心一个过程。
你在练操练你的信心，针对着神，对不对？对神的
对
信
对
心，对
对，
不
就是说你相信他不会让我白白经历。当然，我经历过太多以后，我就会养成习惯，就说，那我再往具体点，就会说，哦，主，就如果你不允许，我根头发都不会掉。那如果你允许它发生了，你必定有你的美意。我觉得这就
你
是，
所谓的看得到透的意思是说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对，就是
哦
大概明白，
，OK，
大概明白，对，
对，耶稣在前面告诉那两个门徒说：“我要喝的你也要喝，我要受的你也要受。”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明白，不是只有明白而已，我们要放在心上的。是的。
嗯，